桥石大街和北大街路口到南开区南开三马路与南开二纬路交口。实后50米，距离车程1.4公里。从西马路南城街路口东边林村到双环村越线员。
我能飞得很疯狂，我爱我能飞得很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49期大狗王叨叨。时间过得好快，差不多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吧，我也是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录制这个大狗王叨叨第一期。当时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忐忑的哈，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长时间。这转眼间已经做了一年了。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节目呢是以57为一年，因为一年呢是有52个星期，我们在国庆节和春节的这两周呢有可能不会更新。那么这样算起来呢，我们差不多呢一年要更新50期节目啊。所以下一期呢就是我们大狗王叨叨播客电台的周年庆。那么我也借这个机会呢也感谢一下各位听友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关爱啊。那么在这个星期呢，我们也迎来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第100位粉丝。就像我们前面承诺的一样呢，我和 Sam 呢也会为这位粉丝呢寄上一份薄礼啊，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这一期我们来聊什么呢？按照前面的计划呢，我打算和大家聊一下日本的推理文学哈。那么这期节目呢也算是我和 Sam 后面一系列关于日本的推理文学和悬疑小说这一系列节目的一个铺垫啊。说到日本呢，就像中国有四大发明一样，日本呢有三大国术，就是这个国家所独有的具有开创性的这些艺术或者说成就。那么这三大国术是什么呢？相扑、茶道和艺伎。在20世纪末呢，有很多的读者和媒体呢也提出要把这个动漫呢作为日本的第四大国术。那么近来呢也有人提出应该把这个推理呢上升到这个日本的第五大国术。所以说推理文学和悬疑小说呢在日本呢是有相当高的一个地位的。但是说到这个推理文学呢，其实它并不是诞生于日本。其实如果说追根溯源的话呢，我们应该把时间倒推回不到200年之前。在1841年的时候，一代鬼才美国作家爱德加·阿伦坡在《格林奥姆》杂志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那么这篇小说呢开创了世界推理文学的先河。那么说到这个阿伦坡呢，其实他所创造的这些小说大多数应该归结于恐怖或者惊悚小说的范畴。阿伦坡一生所创造的这些小说，其中能够归结于推理小说的一共只有5篇，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摩格街谋杀案啊，还有玛丽罗杰一案、金甲虫、你就是凶手和被窃之信，一共只有5篇。但是恰恰是这5篇推理小说奠定了之后170余年推理小说几乎所有的方面设定。也就是说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听友是软件开发人员，在软件开发中呢有一个术语叫做 design patterns， 设计模式。那么这个 design patterns 这个术语呢是来源于建筑学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软件或者说一段程序或者说一个建筑，比如说一个门一个窗，它所要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限制。 那么爱伦坡呢，他恰恰是用自己仅有的五篇推理小说，他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善或者说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框架的设定。那么直到今日，所有这些作家所创造的推理文学的作品，它里面所用到的这些叙事结构也好，或者说这些谜团的这些设定也好，那么也多多少少能够去把它归结于阿伦坡所创造的这五部推理文学作品。所以说爱伦坡应该说是世界推理小说的开山祖师，那么这么说是不过分的。在爱伦坡之后呢，还诞生了像英国的威尔基·柯林斯和法国的埃米尔·加布里奥，就是很多很多的世界推理文学的大师。但是真正将推理文学推上一个高潮的这个人，我如果说出来大家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英国的作家，就是阿瑟·克兰道尔。那么他创造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学角色，就是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么在最近呢，英国的 BBC 也推出了那个剧集应该叫 Sherlock， 推出了这个剧集的第四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剧集。尽管说这个剧集他所创造的这个 Sherlock 这个人物的这个整体的设定，包括他这个故事，已经和柯南道尔原著已经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了，但是现在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剧集。由此可以说明柯南道尔他所创造的这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他所创造这个 Holmes 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具有感召力的。那么 Sherlock Holmes 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呢，也就把这个推理小说这种文学的种类带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除去柯南道尔之外，还涌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推理文学大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人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些推理文学作品啊，包括这个尼罗河上尼罗河惨案，包括这个 ABC 谋杀案，那么都是非常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推理小说，还包括埃勒里奎因。那么这个如果是不是十分关注这个推理小说领域的同学可能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这个作家知名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像约翰迪克森卡尔，多罗西埃尔塞耶斯，范达因，雷克斯斯托特，约瑟芬铁伊，那么这些推理文学的大师也在这个柯南道尔之后逐渐的涌现出来。那么这个全盛的时期呢，持续了达50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戛然而止。那么这个呢，就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推理文学的一个起源。但是在这个爱伦坡所创造这个推理文学这个新的这个文学种类的同时呢，在大洋另一侧的日本又是另一个景象。因为在当时呢，日本和现在的日本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日本呢，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岛国，它的国力非常弱小，而且国内呢内战不断。从17世纪的中叶开始呢，德川幕府仿照中国的这个明王朝呢，在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的一个政策。从18世纪末开始啊，英国、法国、俄国很多外国的舰船一直在日本的海域上游曳，就试图能够打开日本的国门。 但是当时的幕府呢，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叫做《一国舰船驱逐令》，就是说他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呢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政策。但是呢，一个非常非常巧的一个机会哈，就是在阿伦坡创造推理文学的同一年，在日本一个渔夫哈，因为一次偶然的暴风雨，他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传奇的经历。那么这段经历呢，也改变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在1841年，在日本土佐藩中邦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现在的日本高知县的清水市啊，有一个渔夫叫做中邦万次郎，他的同伴呢出海去捕鱼，但是遭遇了暴风雨，在海上呢漂流了5天之后呢，流落到一个荒岛上。根据考证呢，他们所流落到的这个荒岛呢，就是如今太平洋上的鸟岛。中邦万次郎和他的同伴在这个荒岛上生活了143天之后呢，被一艘美国的捕鲸船约翰辉特菲尔特号所救。但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实行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呢，国外的船只是没有办法靠近日本的，所以无奈之下呢，这个船长就将这个中邦万次郎和他的同伴呢带到了夏威夷。来到夏威夷的这个中邦万次郎呢，如果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一脸懵逼哈，因为他以前生活在这个日本，是闭关锁国下的日本，那么他对于西方是一无所知，突然间来到夏威夷，那么对于这个西方像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和这个日本的这些差异和不同呢，他是非常惊讶的。除此之外呢，他所感到惊讶的还有这个西方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的这个先进的程度，包括很多的疾病在当时的日本，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人直接就挂掉啊，比如说肺炎。那么在当时的美国呢，可能这个并不是太严重的疾病是可以医治的哈。所以说这个中邦万次郎呢，应该是可以说他是在这个闭关锁国的日本第一个见识到这个西方先进科技，这么一个人啊。在2年之后呢，在1843年，中邦万次郎呢来到了美国大陆，被这个他的救命恩人就是辉特菲尔德船长收为义子，就是干儿子。这个中邦万次郎呢，在马萨诸塞州学习英语、数学、测量航海和造船技术。毕业之后呢，成功的就成为了一个捕鲸船的船员，就在这个他的这个救命恩人辉特菲尔特船长所工作或者说拥有的这个捕鲸船上工作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捕鲸船的船长约翰辉特菲尔德呢，在马尼拉不幸的去世了。中邦万次郎呢，被大家呢选举为副船长。但是尽管说从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这么一个国家来到了这个西方非常先进非常文明的美国哈，但是中邦万次郎呢还是非常非常想念自己的故乡。在1849年的时候呢，中邦万次郎呢决定要回到日本去哈。于是乎呢，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副船长，所以说他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资金去完成这个返乡的这么一个过程。于是呢，正好当时美国呢有一个淘金热哈，因为现在在那个加利福尼亚，就是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地方叫 San Francisco， 但是中文的翻译是旧金山哈，所以说当时呢美国有一个淘金热，这个中邦万次郎呢也前往加利福尼亚呢去挖掘金矿，以便筹集资金。他返回这个檀香山之后呢，因为当时他捕鱼的时候呢有2个同伴，他们也是一起来的美国，但是他返回檀香山之后呢，其中的一个同伴呢已经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另一个同伴呢认为这个风险太大了，他不想回去。因为当时日本是处于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如果说你 从这个日本跑出去之后你再回去，那么可能会面临一个惩罚，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北韩一样，比如说你从北韩你跨过这个鸭绿江可能跑到中国来，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被抓过去，可能回去可能就要关到集中营里，或者说甚至说直接枪毙，那么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当时一个同伴已经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另外一个同伴呢又因为害怕这个风险不愿意回国，于是呢这个中邦万次郎呢就决定自己回到日本，他靠这个挖掘金矿所筹集到资金呢购买了一艘捕鲸船，这个捕鲸船呢叫做冒险家号。经过漫长的航行呢，中邦万次郎于1851年的时候在琉球登陆，登陆之后呢被送到了日本的本土，但是当时的日本啊还是实行这个闭关锁国的这种政策，于是回到日本的中邦万次郎呢就被当时的萨摩藩呢拘留了，就相当于被这个政府直接拘留了，并且呢送到了长崎的幕府呢接受讯问。但是呢机缘巧合，在1853年的7月8号发生了另一个改变日本历史的事件。当时呢美国东印度洋船队的司令叫做马修佩里，这个佩里将军呢率领了两艘半蒸汽半风帆驱动的外轮式军舰以及两艘帆船从中国的上海出发，强行呢驶入了江户湾的浦贺以及神奈川，在九里滨这个地方呢强行登陆，并且直接呢杀往江户，江户呢就是今天的东京。由于呢这两艘军舰呢被漆成了黑色，因为是这个半蒸汽半风帆的船嘛，所以这个高耸的大烟筒里面呢会不断的冒出黑烟。那么日本的大众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船，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两艘舰船呢称为黑船。那么这个事件呢也就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黑船事件。佩里将军登陆之后呢，日本当时的皇帝孝明天皇被迫接受了佩里将军转交的美国总统的国书，那么佩里将军呢也由此成功的打开了封闭了200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件。那么在第二年呢，佩里将军呢率领了7艘军舰再次抵达日本，这一次呢佩里将军逼迫日本幕府的长老与美国签署了美日亲善条约，彻底的终结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历史。这个事件呢对日本的历史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啊，日本由此呢也认清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强大啊。在这个事件之后呢，日本开始不遗余力的进行西化，就是咱们历史上学到的什么脱亚入欧什么的全是源于这个黑船事件啊。那么纵观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史，唯有日本的西化进行的是最为彻底的。在1866年的时候呢，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那明治维新之后呢，日本也正式的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跃居到这个世界强国之列。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如果按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看，那么黑船事件可能会是一个国耻啊，这有可能会是一个咱们每到这一天可能会拉响那个警笛的日子。那么在日本呢，他民众或者说政府看待这个事件呢，他的角度和我完全不一样。在日本呢，佩里将军呢是被视为了一个英雄，在如今的日本很多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佩里将军的雕像，而且每年的就是佩里将军在日本登陆的这个日子，就是7月8号这天呢，在日本呢会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叫做黑船祭。
就是纪念这个佩里将军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的大众和政府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啊，西方文明的前半，以至于日本实行一个这个明治维新或者说西化这么一个政策，从此日本成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改变日本历史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他会去纪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咱们这个中国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个中光万次郎呢，也受到这个黑船事件的影响哈，他受到了这个日本幕府的征召，成为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由一个囚犯呢，这个囚犯可能不是太贴切，就是由一个被拘留的人成为了一个政府的公务员，主要呢是致力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各种沟通事务。因为中光万次郎毕竟说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至少说他的这个英文水平应该说比很多很多的日本人要好很多哈。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八卦，就是这个中光万次郎呢，他其实并没有受过非常完善的语言教育哈，所以说他所写的那些关于这个日本和美国交流或者说一些词典或者发音那些其实并不是很准确的。那么这个可能也是造成现在这个日本人说英语不是那么好懂的一个原因哈。这个中光万次郎呢，被任命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将自己所接触到的这些西方文明呢传授了给自己的同胞。晚年的中光万次郎呢远离政治，他主要是致力于翻译和教育事业。在1869年的时候呢，中光万次郎成为了开城学校的教授。这个开城学校呢，就是今天非常非常著名的东京大学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恰恰是由于这个中光万次郎和黑船事件，所以西方的推理小说呢，也随着这次西学东渐的春风呢，在19世纪末呢，传到了日本这片古老的土地啊。我们前面说到了，日本爆发明治维新呢，是1866年哈，在1868年之后呢，为了推进全面西化的政策，日本的很多学者呢，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实用性书籍哈，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全面西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支撑嘛。在1886年时，日本的经济学家神田孝平翻译了一部介绍荷兰的司法及审判制度的文献，叫做《杨雅尔奇遇》。但是这个我在百度百科和维基上我没有查到，就是这个《杨雅尔奇遇》它究竟它的原著是谁，或者说它一些相关的资料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呢，这部文献呢是以小说的形式讲述的，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呢，这也是第一部被传播到日本的推理小说啊。在1887年12月呢，日本著名的媒体《读卖新闻》啊，这个媒体现在还有，刊登了署名为竹之社主人所翻译的爱德加·伦坡所著的推理文学的开山之作《摩格街谋杀案》。那么这个应该是被翻译成日文的第一部，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推理文学小说啊。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日本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推理文学的先行者，叫做黑岩泪香哈。黑岩泪香这个人呢，他原名叫做黑岩周六哈。在1862年的11月20日，这出生在高知县的安云郡哈。在1882年呢，任同盟改进新闻的主笔，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主编哈。后来呢，于1886年呢，转入了汇入新闻。 黑岩泪香呢，在求学期间就对推理小说呢萌发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他非常具有先见性的预言，这个推理文学一定会在日本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因此，黑岩泪香在工作之后呢，也不遗余力地将优秀的西方推理小说介绍到日本。在1888年，黑岩泪香翻写了英国作家修康维的推理小说《法庭美人》。这个翻写呢和翻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如果说翻译呢，它涉及到的可能只是把这个英文转化成日文啊，但是翻写呢，它在转化这个语言的同时呢，把这个作品中的这些人名和地名也对应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人名和地名。这个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打一个什么比方呢，比如说这个达芬奇密码，那么它是一个翻写哈，那么可能原作中这个教授，那么可能翻成这个中文，因为进行一个翻写嘛，要映射到一个中文的名字，那么可能就叫什么张二狗之类的，那么可能那个女生呢，可能就叫什么李翠花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这个故事中所涉及到的那些博物馆可能就会是什么天津历史博物馆啊，什么那个什么老城博物馆，什么天津城市规划博物馆之类的，然后他们这个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那些街道呢，可能都会变成什么南京路啊，解放路啊，或者说什么海光寺啊，什么万德庄大街之类的。所以说这个翻译和翻写呢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作品出版之后呢，受到这个社会的热捧，而黑岩泪香呢也大受鼓舞，在其后的6年呢，一共翻写了30余部西方的推理文学作品。而受到黑岩泪香的影响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作家呢投身到推理小说的翻译和创作领域。在1888年6月呢，作家须藤南翠发表了首篇真正由日本作家原创的推理小说，叫做《杀人犯》啊。但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呢，应该说这部小说无论说是从情节啊，还是从这个谜团的设定啊，都实在是难以令人满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爆的文学作品。但是因为这个作品是第一部日本作家原创的推理文学作品，所以这部作品的意义还是没有办法抹杀的。在1889年，黑岩泪香呢发表了自己的首篇推理小说，叫做《无惨》。无惨这个应该是日语，翻译成中文呢可能就是像悲惨啊或者凄惨的意思。这部作品呢拥有推理小说应该具备的所有元素，是那个时代当今无愧的一个杰作。这部作品呢也是日本推理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1894年的时候，日本人这本杂志上，这个杂志叫日本人，刊登了一篇艺名叫做启石道乐的翻译小说。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呢，这是第一篇被翻译成日语的福尔摩斯小说，原文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歪唇男人》，就是柯南道尔写的那部《歪唇男人》被翻译成了这个《启示道乐》，被翻译成日语了。当然现在看呢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的手段，当时是19世纪末啊，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复印啊，或者说微信朋友圈啊，这些通通的都没有。这部歪唇男人呢，他是在1887年创作的，也就是说呢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一部英国的推理文学作品就被传播到日本，而且呢翻译成了日文。这个传播速度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惊人的，因为咱们得考虑到当时的这个信息传播的手段哈。 由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大众对于这个传播文学的喜爱啊。明治之后呢，这个日本呢进入了大正时期，这个推理小说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啊。日本也涌现出了像，谷崎润一郎，还有芥川龙之介，还有这个佐藤春夫等这个很多很多的取材范围更加广泛的这个推理文学大师。这里呢，我也做一个预告啊，在近期呢，我也会和 Sam 做一期关于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一期节目啊，希望大家这个期待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推理文学呢可以在日本茁壮的成长啊？我们最后呢谈一下这个问题。日本的制造业呢可以说世界闻名，对吧？像这个 Toyota 啊、Honda 啊，或者说这个 Panasonic， 但是没有人会觉得日本的这个制造业在这个制造领域是独步天下，就是说世界第一，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对不对？日本人呢也非常的喜欢科幻小说啊，但是科幻小说呢在日本呢却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推理小说所达到的这个高度。而日本的足球的进步呢，它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但是好像也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个日本足球可以在十年之内超越巴西、德国或者西班牙，对吧？这个好像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只有推理小说可以被日本演绎到一个极致呢？我们前面分析到了，可能是因为这个西学东进的这个原因，这个推理文学和这个悬疑小说呢由西方传到了日本哈。除去这个原因呢，那么还有一些日本人所独有的特质，那么也在这个推理小说在日本的发展中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其一呢是日本具有非常严谨的科学精神啊，一丝不苟，但是却不缺乏想象力啊。这个在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这个推理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呢是日本呢它的这个内敛的个性成就了推理小说。不难想象啊，这个推理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文学形式啊，也不需要这个创作者进行太多的社会活动或者说社交活动。它不像说是游记或者说一些访谈或者说一些报告文学，那么你需要去采访，你可能需要去调查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推理文学创作呢可能只是来源于你的想象啊。那么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呢，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与世隔绝啊，最需要的就是自我发现啊。这个漫画和这个推理文学呢都是日本人呢就是用来发泄自己这个呢内心情绪的一个渠道啊。第三呢，这推理小说啊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那么这个恰恰也是非常符合日本人比较复杂的性格特点。那么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推理文学是极致的真善美与令人发指的假恶丑的矛盾体。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描述日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菊与刀》，但是这个书不是日本人写的啊，我不能犯这个先发电台犯过的这个错误。那么最能代表杀戮之美的文学形式，对于一个崇尚菊与刀、崇尚这所谓的灿烂的死去是最伟大而美好的归宿这么一个国度，这也是最能够代表日本人的文学形式。那么综上的这个四点呢，就是推理文学呢能够在日本真正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么一个原因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就是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对这个日本的推理文学以及这个悬疑小说产生的一些看法。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先录这么多，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推理文学和悬疑小说的这些相关的作品，希望大家 敬请期待吧，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录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是一家有内容无节操的网络播客，欢迎通过荔枝 FM、 考拉 FM、 网易云音乐或苹果 Podcast 搜索大狗汪叨叨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在微信中搜索大狗汪叨叨，我们将不定期推送节目相关内容。